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两个主题，第一个，医保局为集采伪劣材、伪劣药品狡辩，中国医患堪忧啊。第二个是美国再发生航空事故。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二月十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雅虎新闻报道。美国亚利桑那州斯科斯戴尔机场2月10号下午2点发生飞机相撞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两人重伤，一人轻伤，那么还有一个人在飞机里面情况不明。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说，一架里尔喷气式 35A 飞机在着陆之后偏离跑道，撞上了停机坪上的湾流机200的公务机啊。照片显示，里尔飞机的起落架坍塌，那么它的机头就插进了这个湾流飞机的下方。那么今年以来，美国频频的发生飞机事故啊，航空事故啊。1月29号，华盛顿特区的里根国际机场，美英航空和美国的黑鹰直升机，美军的黑鹰直升机相撞。造成67人全部死亡啊。第二次是1月31号费城机场，也是一架里尔喷气式55啊医疗救援机啊，在起飞之后就坠毁啊。那么机上的6人全部死亡，地面有一人死亡。2月2号休斯顿机场，休斯顿的布什洲际机场啊，联合航空有一架航班准备起飞的时候，这个发动机起火啊，那个时候没有发生人员伤亡。那么2月6号华盛顿州的西塔科机场，那么日本航空的航班在机场滑行的时候和达美航空这个飞的航班相撞啊，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不断的出事。另外一个是2月7号白令航空的小型飞机从阿拉斯加飞往诺姆，飞机坠毁，机上的10人全部死亡。最近的中国的就美国的航空事故频频的发生，要好好的检讨一下啊，为什么。第二，路透社报道，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地区联邦法官拉普拉内2月10号裁定暂缓咨询美国总统川普取消公民权的行政命令。那么这是第三位法官裁定暂缓咨询，这个取消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那么在此之前，一个是华盛顿州的西区联邦法官，一个是马里兰州的联邦地区法官，连续有两个法官已经裁定暂缓执行川普的这项行政命令。那这起诉讼是由三个移民团体提出来，指控川普的行政命令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剥夺了美国公民的身份，颠覆美国最基本的宪法价值。那么拉普拉内预计美国司法部将会上诉，所以他说出生公民权的问题很可能要由美国的最高法院来解决。川普是1月20号上任之后马上签署行政命令取消这个出生公民权。那么目前至少有9起针对这个出生公民权的诉讼。那么川普政府此前已经就华盛顿州的禁制令提出了上诉，基本上这一个上诉就够了。那么另外，路透社报道，罗德岛，叫普罗维登斯联邦地区法官，麦康奈尔2月10号裁定川普政府必须全面遵守法庭之前的裁定，全面解除对联邦开支的冻结，至少要持续到下次听证会。那么1月27号川普下令暂停发放所有联邦政府的拨款和贷款。那么1月31号有20个州包括这个哥伦比亚特区向这个普罗维登斯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联合诉讼。那么指控川普的命令超越了权限，侵犯了国会的财政控制权。 麦康奈尔当天发布临时限制令，要求政府不得暂停、冻结或者阻止对各个州发放联邦资金。那么然而到了上个星期呢，还有部分的资金没有解冻，所以2月10号麦康奈尔要求川普政府必须遵守法庭命令，全面解除对联邦开支的冻结。那么司法部随后表示将会向美国第一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并且要求暂停麦康奈尔的命令。第三，法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2月10号签署行政命令，放宽对反海外腐败法的执行活动。反海外腐败法是1977年制定，它这个法律主要是禁止美国的企业向外国官员行贿。那么这部法律是美国反贪腐的政策的一个基石，它也是遏制国际贪腐并且促进公平商业活动的一个基石。那么川普的行政命令是指示司法部长邦迪停止根据反海外腐败法进行的诉讼，要重新审查过去和现在的案件。司法部还将负责制定新的执法这个执法指导方针。CNBC 报道说，司法部在去年已经公布了24起反海外腐败法的执行案件，那么2023年公布了17起这类案件。另外，川普2月10号在真实的社交平台上发帖说，他已经下令立刻解散美国各个军事学院的监事会，并且会为这些学院的监事会任命新的成员。那么美国军事学院包括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岸警卫队，各个学院都有军事监事会。监事会他等于是解散了以后，所有的人我重新任命过，就安排他的朋友了，安排他的朋友，这是分猪肉的一个行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他针对个别人去这个撤销这个监事的身份，那是他有所指。如果他全部取消，说明什么？说明他根本无所谓这些是谁啊。第四，美国总统川普2月9号说，对所有进口钢铝加征25%的关税之后，那么西方盟友都反对。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月10号在国会表示，澳大利亚每年向美国出口几亿美元的钢铝，加征关税会对澳大利亚造成重大打击。这是阿尔巴尼斯。欧盟委员会批评川普的做法没有正当的理由，欧盟将会作为回应，将会做出回应，保护欧洲的企业。德国总理舒尔茨说，欧盟已经准备好报复清单，可以在1小时之内采取行动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说，美国应该聚焦对付中国，而不是把欧盟作为首要目标。巴西政府已经计划对美国的科技企业征收报复性的关税，目标包括亚马逊、脸书、Instagram 和谷歌。那么川普一个决定一炮恩响，这是很少见。第五，你看，基本上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川普发出关税威胁，美国所有的盟友基本上用忍让的态度。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一次美国的盟友一个都不让，没有一个让步的啊。这其实川普的这一系列的措施其实都踢到了铁板上啊。第五，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台湾主板生产商华擎科技最近宣布把他们在深圳的显卡产能这个生产线迁到其他地方，迁出中国啊。那么华擎科技说，美国2月份对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其中包括电子产品和计算机硬件。那么华擎科技在中国的生产计算机电源已经被加征了25%的关税。那么华擎科技没有透露他会把显卡搬到哪里去啊，只是说迁出中国需要几年时间，过渡期将会和台湾、越南的生产商合作。这是第五、第六，越南明治报报道，越南廉价航空公司叫越捷航空，去年12月租赁了2架中国商飞的 ARJ21 飞机，是一个 中国商飞的干支线飞机，不是干线飞机啊，小飞机。那本来是计划在春节期间开始载客，但是呢，因为 ALJ21 没有获得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或者是欧盟航空安全总署ESA 的试航证，那么这两家 ALG21 飞机最终没有在越南投入商业运营。那么全球所有的民用航空或者商用航空的飞机在投入运营之前必须获得美国或者是欧盟的试航证啊，证明这个飞机安全可靠啊。不过呢，中国民航局有自己的试航证，所以呢，中国的商飞ALJ21 和 C919 都没有获得美国和欧盟的认证，它可以在国内飞，但是飞不了国际航线啊。而且 C919 出现的飞航问题也令人担忧啊。去年9月22号，国航 CA1507 航班原计划是由 C919 飞北京到上海，飞机滑出去之后因为故障返回停机位。然后改做这个空客的 A320。那么2023年的2月 ,C919 在验证飞行期间出现了左侧发动机反推失效的情况。第七，彭博社报道，谷歌人工智能公司叫 DeepMind, 它的 CEO 叫哈萨比斯，哈萨比斯是去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啊。他在2月10号在巴黎的人工智能峰会上说，DeepSeek 只花费了560万美元来作为开发费用。他说这个说法呢夸大其词，而且是误导大众。哈萨比斯说 DeepSeek 只报告了最后一轮啊训练的成本啊，而且这是只是总成本的一小部分。他说从成本和性能来说，谷歌的人工智能模型比这个 DeepSeek 的更有效率啊。那么谷歌上个星期公布今年将会向人工智能的项目投资750亿美元。哈萨比斯还说，他说我们看不到 DeepSeek 有任何新的有效技术啊。另外，美国政府已经开始调查 DeepSeek 是否通过中间商购买受管制的芯片，而且这个 OpenAI 和微软也在调查这 DeepSeek 是否利用蒸馏的手段从 OpenAI 获得数据啊。这是第七、第八。第一财经报道，中国财政部2月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彩票啊卖彩票卖了多少？6235亿，创历史新高啊。同比上升了 7.6%, 这是1984年中国开始卖彩票以来这第一次突破6000亿啊。那么中国的彩票销售一直在快速增长，08年突破1000亿，11年突破2000亿，13年突破3000亿，17年突破4000亿，18年突破5000亿啊。不过19年就跌到了4200亿，2020年跌到了3300亿。原因是什么？原因彩票规则调整，还有就是疫情。那么2021年开始，中国彩票销售不断的回升啊，2023年升到了5797亿，将近6000亿啊。那么去年就突破了6000亿啊，6235亿。那么去年刮刮乐大面积缺货还上了热搜啊，经济不好就爱买彩票啊，希望用低成本的方式来翻盘。不过呢，中国人的记性真的不好，中国的彩票行业非常非常的黑暗啊！中国的彩票基本上不断的，这是一个骗人的行业啊，就不断的爆出丑闻啊，各种各样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丑闻都有。基本上，这基本上就是拿着这个老百姓的钱来干什么？中饱私囊加上中饱官囊啊，两件事都在发生啊，所以实际上，这个老百姓通过这个彩票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可能性几乎是零。第九，美国太空作战司令部这个司令米勒2月10号在接受共同社采访时说，考虑到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的威胁， 美国驻日本太空军将会增加人员和扩充机能，今后一两年会完善所有必要的能力。米勒还说，中国和俄罗斯实施了摧毁人造卫星的实验，为了提高威慑力，美国和他的盟友不仅要进行国家间的协调，民间企业参与也很重要。美国驻日太空军去年12月份成立，目的是对抗中国的远程杀伤链，就是用各种方式去杀伤卫星，主要是啊。另外，美国和韩国正在韩国的金畿道实施多兵种的联合实弹演习，演习是从2月3号开始，三个星期啊。那么参加军演有2000多名美国和韩国的士兵，演习的内容包括近距离的空中支援、炮兵射击和空中攻击等等。第十，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国防部最近和美国在台协会签约购买三套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英文是 NASAMMS， 那么这套系统是美国非常先进的防空系统，这套系统三套，要买三套，那么2030年之前会部署在台北松山和新北的淡水，主要是加强台北的防空力量。你看台湾不断的在加强台北的防空力量，美国去年10月宣布对台出售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其中包括机动雷达123枚中程这个空对空导弹，总价值是20亿美元。那么下周现在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澳大利亚，一个是印尼，这两个国家拥有这个先进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那么加拿大去年是向乌克兰提供了一套这套系统，那么实战显示这套系统非常厉害，非常厉害。那么台湾立委王定宇说，中程先进空对空导弹系统的射程70公里，可以补上爱国者这个天宫、针刺等防空系统的空缺。11，维权网报道，上海闵行区法院去年11月以所谓的寻衅滋事罪判处新华社广东分社的前社长顾万民有期徒刑1年，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顾万民在2023年10月31号发表一份公开信，要求调查总理李克强的死因。顾万民的公开信说，李克强是正国级的领导人，他突然死亡的原因没有查清楚就匆匆忙忙的遗体火化是很不应该的。所以顾万民提出五个要求，第一，停止火化遗体，第二，成立由党中央国务院的联合调查组查明死因，第三，对所有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追究责任，第四，解剖遗体，第五，成立自伤委员会给予李克强应有的这个葬礼的规格。那么顾万民被判刑之后，新华社就取消了顾万民的退休待遇，丧心病狂吧，就害怕真相啊。12，美国之音报道，香港民主委员会干事刘嘉文2月10号在伦敦出席首相府农历新年酒会，他对美国首相斯塔默讲述了香港目前的人权状况，包括壹传媒的创始人黎智英的状况。刘嘉文还向斯塔默讲述了香港人在英国的状况，包括2月9号有4000人在伦敦举行示威，反对中国新建超级大使馆。斯塔默表示已经知道了事件。就在同一天2月10号，香港警察国安处带走了刘嘉文的姑姑和姑父进行所谓的调查。那么刘嘉文的家人被警察骚扰的情况下继续他的工作，非常了不起，香港警察很可耻啊。13，联合报报道，台湾的赖清德总统2月10号第一次根据宪法权责召集五院院长进行会商，讨论如何对立法院删减 6.6% 预算的安排。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五权分立，那么出席会商的就包括行政院长卓荣泰、立法院长韩国瑜、司法院长谢明扬、监察院长李鸿明、 考试院长周鸿宪。那么这次会议上达成了三项共识，第一，五院建立更紧密的沟通平台和合作机制，深化民主自由的宪政体制。第二，政党可以竞争，但五院不能牺牲台湾的利益。第三，五院必须优先对经济民生项目进行合作。那么会后韩国瑜说愿意协调预算问题，但是同时要求赖清德劝阻民间团体罢免国民党立委的行动。那么国民党就想通过和民众党的合作，利用立法院的多数票去要挟这个赖清德。这个后面的发展我们就看一下啊，这个国民党还是有点害怕啊。十四，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那么犯罪分子通过人工智能生成的这个声音啊，开始越来越多啊，进行诈骗啊。那么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的声音就被人利用啊，这个犯罪分子就用他的声音打电话，要求几位意大利的富豪啊，这个汇款到海外账户。说法是帮助意大利政府支付赎金啊，解救被绑架的意大利记者。结果其中有一个富豪真的上当，被骗了100万欧元。那么这个冒牌的国防部长对那个富豪讲，他说我不能拿国防部的钱来付赎金啊，意大利银行以后会把钱还给你的啊。那么诈骗的来电显示是国防部长的幕僚的电话号码。不过肯定是假的了，正好为什么这个富豪会受骗呢？其中一个原因是，正好前不久，意大利政府真的进行了一场换球行动，用伊朗的工程师换回了被关押在伊朗的意大利记者沙拉啊，所以他把这两个联系起来，就成功的骗了这个富豪啊。十五，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报道。位于墨尔本叫图拉克的库纳克庄园最近以 1.5 亿澳元卖掉了，就叫库纳克庄园。库纳克庄园大概是9500万美元啊，创下了澳大利亚房价最高纪录，就一套房子卖出 1.5 亿澳元，这是最高纪录。之前最高的房价是2000万澳元，从2000万啪一下跳到 1.5 亿啊，这有点大啊。库纳克庄园是建于1867年，占地 1.08 acre 啊 ,1.08 公顷。地并不大啊，这是一栋意大利风格的两层建筑啊，建筑里面有这个总共有20个客房，有网球场、游泳池，还有很大的花园。那么买家是开发商啊，这个利特尔和他的妻子。那么卖家是开发商啊，利特尔和他的妻子，买家没有透露啊。这是第十五啊，十六 ,CNN 报道。这个星期有两场冬季风暴袭击美国啊，给美国的中西部和东部地区带来降雪、冻雨和严寒。芝加哥啊，一个是芝加哥，一个是华盛顿特区，将会迎来这个冬季最大的降雪。第一场风暴将会在2月11号，就是明天啊，持续到2月12号上午啊，范围是科罗拉多州，一直延伸到德拉瓦州啊。那么2月11号，华盛顿特区和巴尔的摩会有10到15厘米的降雪，降雪会持续12个小时。第二场风暴是2月11号晚上，从中西部开始。到2月12号上午，从科罗拉多州到爱荷华州啊，再到密苏里州，都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雪。芝加哥2月12号上午9点钟开始下雪，降雪会持续12个小时，厚度会达到12厘米到22厘米。纽约市和波士顿的降雪预计从2月12号晚上开始，那么随后夜间会开始下雨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内容有点多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医保局为集采伪劣药品狡辩，中国病患堪忧啊。 那么国家医保局2月9号回应中国各地有关集采药品药效不佳的呼声。医保局2月9号给出的回应是什么呢？回应是血压不降，麻药不睡，泻药不泻，大多是他人转述和主观感受啊，而且还说临床收集的不良反应个例有原研药也有仿制药啊，这就和稀泥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国政府在集采药品质量问题上采用了耍赖和不负责任的态度。集采药品质量的严重问题将会导致大规模的恶质化医疗啊，甚至会出现规模性的医疗事故，这是一种草菅人命的政策。事件是从去年啊，国家医保局去年12月份进行了第10批药品集采啊，药品集采就是简称叫药品集中采购，叫简称集采。那么这次集采的结果是所有的原研药都出局啊，只有仿制药成功的成为集采中标产品，这就意味着进口药品基本上全部都排斥在公立医院之外。那么中国的患者如果在公立医院就诊，他就不能够使用进口药品。这个政策不仅仅危险，而且相当武断。那么今年呢，新年伊始，中国各地的公立医院一线的医护人员开始发声啊，说这个仿制药药效奇差，质量非常这个非常差，严重影响治疗的效果。那么今年一月份的两会，上海两会期间，有20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提案的名称叫关于在药品集采背景下如何能够用到疗效好的药物的提案。提案说，他说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发现一些集采的药药效不稳定，特别是在高血压糖尿病的药物，内窥内镜检查肠道准备的泻药麻药麻醉药等等，在临床使用中经常反映药效不佳的情况，有些往往要加大药量也不起效啊，也不起效。面对如此的情况，医生很无奈，因为没有选择权，向上反映的也没有渠道啊。提案的主笔是瑞金医院普外科的主任郑明华啊。郑明华在接受财新网采访时，他是这么形容这个集采药，就是仿制药的质量的问题。他说这个麻药不睡啊，血压不降啊，泻药不泻啊，来形容这种现象啊。那么与此同时，北京政协委员也提出了集采药品疗效差的提案。那么这些提案普遍都担心集采药品疗效不稳定，质量保障不足，希望能够加强集采药上市之后的监管，并且给原研药留出通道，意思就是还让我们再买原研药。那么这是中国临床医生罕见的集体发声啊，它表明集采药品质量问题非常严重，否则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那么虽然国家医保局召开记者会说明第十次药品集采的情况，但是中国的网民并不买账，网上声讨集采药品质量问题的声音非常的大啊。那么本来呢，你公立医院药品集采出了状况，那么医院的临床医生反应强烈，那应该由国务院组织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调查当然应该包括集采药品的一致性认证以及临床效果的全面普查，这才是中国政府对中国医患负责任的态度。结果是什么？结果国务院根本没管，那么由医保局自己去查，由医保局去调查。你别忘了，药品集采就是医保局负责的，组织的，问题就出在医保局。你再让医保局去调查，你这是逗小孩玩吗？啊，2月9号，医保局官网刊登了一篇所谓的《人民日报》的报道， 题目叫医保部门、药监部门有关同志就集采药品相关问题接受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采访。这篇报道没有采访对象，没有采访对象的单位名称，也没有采访对象单位的负责人，他只是说他们做了一个调研，就是说用这种方式，意思就是谁都不负责任，这相当不要脸，相当不要脸。那么财新网的报道说是1月21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卫健委、工信部、药品监管局组成了一个调研组，由医保局的负责人带队去上海调研，总共去了7家医院，其中包括这个瑞金医院、仁济医院跟中山医院，因为这3家医院这个提案里面的有提案的这个大夫啊，那么听取了外科、内科、麻醉科、药剂科的医护人员的意见，提取了相关数据资料，包括在临床一线医护人员使用各类集采药品时对药品疗效和质量的感受啊，他采访的其实就是一线人员的感受。那人民日报的报道说，调研人员向专家重点了解了三方面的信息，一是在临床一线使用各种集采药品对药品疗效和质量的感受，二是提到血压不降、麻药不睡、泻药不泻的具体情况，第三对完善药品集采政策意见建议。那么这篇报道主要还是回应什么呢？瑞金医院普外科主任郑明华的三个不，麻药不睡、血压不降、泻药不泻啊，主要在回应这个，因为这三个说法非常传神，也非常传播的非常广泛。那么医保局对这三个问题都采用了瑞金医院的说法，说仿制药没问题啊，我具体我就不讲啊，不讲哪些仿制药，涉及到其他的医院都没有给名字，只给了瑞金医院四个字啊，其他瑞金医院也没有人名啊，瑞金医院也没有，只说瑞金医院谁谁谁相关专家、相关人员，这一个名字都没有。其他的医院连医院的名字都没有啊，专家的名字也没有啊。那当然他选这个瑞金医院写拿把瑞金医院的名字写出来，就是因为上海政协的这个提案的执笔人就是瑞金医院的郑明华啊，所以故意就用瑞金医院的名字拿出来讲。那医保局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结论这么说，他说总的来看，此次关于血压不降、麻药不睡、泻药不泻等说法多来自他人转述和主观感受。哎，这意思就是呢，他的这个说法的意思呢，就是他人转述和主观感受不可靠，意思就是不可靠。这说明什么？但是他又不敢直接否定。这个现象恰恰说明什么？说明血压不降、麻药不睡、泻药不泻的现象普遍存在。为什么？因为你医保局的调研组，你的调研模式就是访谈，你是挨个去问临床医生啊，你并没有其他实证性的手段进行调研啊，说这拿着这个药去实验室去分析，没有。你全是访谈，你能得到就是主观感受和其他他人转述。如果你得到的主观感受和转述和他人转述说到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现象普遍存在，逻辑上就是这样的，对吗？而且你医保局调研组说仿制药药效很好，你的其实也是主观感受，因为你只是访谈，对吧？也是他人转述，没有区别，因为你只有这一个调研手段啊，这是一个。另外 关于仿制药最核心的质疑是什么？最核心的质疑就是中国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一致性评价很简单，就是你仿别人的药你得跟他一样啊，这是有个评价系统。评价系统一个是药理性的评价，一个药理性的分析，一个是临床分析，就这两样啊。就是理论上来说，你仿制药跟原研药它的原研药应该是一致的，你才能够上市啊。那么对于舆论质疑中国仿制药的一致性的评价问题，国家药监局非常不要脸的打官腔啊，他说一致性评价一般会选择原研药品作为参比制剂，也就是说一致性评价对照的药品是唯一的，所以仿制药都以参比制剂作为对照。药监局还在说这个药品上市之后仍然坚持严格监管，就是在这里出了问题，显然就是没有严格监管，就是药品的一致性评价出了问题，你才会导致那些不合格的仿制药在医院里坑害患者。前一阵子有个网红叫夏志敏，夏志敏是个医生，夏志敏医生今年1月24号在他的公众号上发表文章，题目叫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大量数据雷同。文章说，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网上，已经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总共有1988个。那么其中包括同一种药品不同规格或者制剂。然后他就去下载之后发现，尽管公开的数据非常有限，但确实有很多品种连小数点后面两位数的数据都完全一致。文章就揭露说，据仿制药领域的资深人士透露，不同的品种你的数据雷同是因为第三方公司分包给了同一家下游的公司，导致数据完全一致。否则同一个品种你不同的公司是竞争对手，我怎么会把数据共享给你？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的意思就是编的，就是照着原研药编的数后面的小数点都一样。文章的结论就是中国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始于2012年，本来有希望扭转中国制药劣币驱逐良币的糟糕状况，但是就在2018年集采即将启动之前，一致性评价开始加速，各个省的药监局在验产等环节开始放水。放水就是什么？就是收了钱就过，收了钱就过。他说这就是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真相。好在我们有互联网，互联网有记忆，药监局就打脸啊，中国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都是放水的啊，所以它就是伪劣产品。更可笑的是什么？更可笑的是围绕的集采药品重选价能否覆盖成本这个问题，国家医保局就解释说，重选的企业可以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薄利多销啊，因为他很多药三分钱五分钱就卖啊，就大家都说三分钱五分钱根本覆盖不了成本。他说这个规模化稳定的生产环境之下，企业进行生产线自动化改造，意思就是我的成本，他的成本就很低。你想一下，原研药成本高，因为每一项东西它都得把关，都得达标，它的成本一定低不了。你这么低意味着什么？你要么你就放水，你达不到标准，你达到标准的话，你价格一定是不能够覆盖的。如果你这个都成的话，别人原因要早就占领中国市场，你几分钱就可以覆盖成本，说明什么？说明你的工艺水平相当低级，否则你不会有别的结果，这骗鬼啊。 然后人民日报的报道还说，进口要退出采购名单并不等于退出中国，说即便没有中选，原研药也不会禁止使用。他说医院呢采购量达到相应的规模，这个医院就可以选择非这个中选的原研药。他说这个政策是明确的，也是一贯的，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之前就报道过，这次集采之后，医院基本上有一个医院整个医疗系统有个惩罚机制。如果医生处方里有原研药，而且这个原研药本身是有这个仿制药，你没有用仿制药，你用的是原研药，或者是有进口药，医生达到某个比例，医生会被取消处方权，就是一个这个事儿。而且公立医院的就诊量占到全国就诊量的 82%， 如果你原研药被踢出了公立系统，公立医院的系统，这跟退出中国有什么区别，对吗？啊，总结，医保局的调研组装模作样的跑了趟上海，啊，用访谈的形式进行了所谓的调研，啊，不是实证的方式，用访谈的形式，回来之后写了一篇长篇的文章，反驳公众的质疑。反驳的方式就是两个，一个是厚颜无耻的撒谎，第二个是避重就轻的胡说。啊，那么这个调研肯定没办法平息中国人对中国的医疗行业对集采药品恶劣品质的批评和反对。啊，那么时事评论员孙旭阳2月10号在公众号发帖说，自求多福吧患者朋友们。文章说，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而不解决问题还不是最坏的结果，最坏的结果是连问题和人都不好解决，只是精雕细琢一篇通稿便抚平天下，人和事全部消停。他说，是的，我说的就是集采稿，集采药的通稿，就是我刚才讲的这篇通稿，人民日报的通稿。他说，我认为这是一篇通稿，不是新闻，理由是医保局的信使无名无姓。啊，他说朋友圈一位前媒体老师说这篇稿子采访的不合格，他说我认为这篇稿子根本没有采访，有关部门内部的笔杆子熬了几个大夜，抽了几条华子，喝光几箱红牛，结果便如你所闻。啊，他说接下来加强医疗系统内部的管束惩罚，不许医护人员再发声，一床大棉被就误得天下太平。他说信不信，过了不久质疑集采药的质量的人可能会被打成敌对势力。他说这基本上是集采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舆情。他说自取多福吧中老年患者朋友们。啊，另外一位时事评论员江中燕在公众号平生一杯酒发帖说，医保局的信使无名无姓。我只说其中一段文章说，王小波曾说，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当集采药的价格看似砍到脚踝时，当夏医生发现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大量数据雷同时，当相关药效被患者和医生发现严重降低时，当无名无姓的信使来到我们面前时，我们也发现某些部门的公信力也随着药价一起跌进了尘埃。说得好吧，说得非常好啊。公众号亮剑2月10号发帖说，集采药的回应来了，你爱信不信。文章说，如果血压不降，麻药不睡，泻药不泻等说法真的是无稽之谈，那相关部门为什么不直接拿出科学数据来反驳这些质疑？难道这不是最快速最高效的辟谣方式吗？文章指出，最最可怕的是报道提到的接受调研的对象 全部都是有关专家，医院麻醉科的临床医生啊，一家医院的领导，相关医院和医护，相关医院和医护人员，七家医院的负责人啊，结直肠外科主任，友人等等。但那么多人从头到尾愣是没有一个名字，甚至这篇报道竟连作者的名字也不敢写，怪不得有人说隐姓埋名的调查组成员，隐姓埋名的被调查者，隐姓埋名的记者和机构，却要诚意满满的告诉我们真相。那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说这个诚意太可太棒了啊！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这就是目前舆论的态度。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高见啊。情况，我是高血压患者，之前吃的是阿斯利康的降压药，波伊定和贝塔克勒，去年医生说开不出来进口药，只能开国产药，跟我说成分是一样的，便宜是真便宜，一个月的药费只要十几块，结果我吃了以后血压根本控制不住，现在只能上网去找自己买原来的药吃，就是这样啊。情况，我是境内三甲医院的外科医生，我和身边的同事都能明显的察觉到仿制药和集采耗材的质量问题。举个很小的例子，我在手术过程中能够明显的体会到局麻药，就利多卡因药效的不足，只能不断的加量实现预期麻醉效果。我相信医生发声大多是因为真的被仿制药影响了自己的临床工作。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是应该让患者有充分的选择权，哪怕是让患者自费购买的。目前的情况是进口药逐渐的退出中国市场，医院里的原研药越来越少，劣质的仿制药让医生和患者很无奈，这就是现在的情况啊。观点，我是在药品审批领域的牛马，辅料成分成本在高端药物新药方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仿制药和低端药物当中是很大一部分的成本，所以药物如果从20000降到2000，可能压缩的就是新药利润啊。但是从50块到5块，那辅料包材检测和生产能维持一致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说的非常对。所以这为什么仿制药它肯定不能够达标的原因就在这里啊。而这些成本是不会随着销量的增加而削减，说的对。所以那个医保局就是在胡说啊。观点，作为王老师的老粉，我也是和制药这条产业相关行业的从业者，我卖科学仪器给药厂 QC 和研发的。2016年一致性评价出来，我们这个行业受益不少，药厂被强制上项目，我们这个所以购买大量的仪器设备，因此我接触了很多制药行业的人和事。我们现在关注的是集采入围的这部分仿制药到底有没有真的符合一致性。今年以来，很多朋友在医院开的抗生素之类效果明显的比之前差了很多，包括我们这些了解药企情况的都让医生开齐鲁和豪森的药，但是效果大不如前。药企的朋友也纷纷表示跟集采确实有关，但是目前集采这个事情负责价格谈判的是医保局，他不负责药品的质量，药品质量是药监局负责，但是他不负责价格，所以就是监管部门之间可能存在管理上的一些问题。就是管价格的人不管质量，管质量的人不管价格，然后这一头掐你，那头放水，那头掐你，这头放水，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情况，我本人是长期吃一种慢性病的药物，1年半了，仿制药吃的已经到了平台期， 后来一个有良心的医生暗示下改成了在京东网购原研药，目前吃了一个多月，从那款原研药的包装和药片的表面的细节就能看出仿制药和原研药确实有云泥之别啊。在国内生活久了都懂，现在国内这些食品药品的监管都恶心到了什么地步，抛开药物不谈，就说全国这百余家山姆会员店为什么这么火爆，胖东来超市有自有商品为什么这么火爆，就是因为这些真的是普通老百姓买到的特供啊。老共那帮子人确实不信担，确实不信担心食物里面有鸭头有鼠头鸭脖，不担心药品里面有伤害肠胃的辅料，因为他们根本就是把人民当韭菜割。 OK， 说得好，这几篇都写得非常好。情况好几天，好几年前我在国内医院工作的时候，集采仿制药就有问题，降压药不降，降糖药不降，会重新给病人开进口药。危重病人的抗生素一般都会用进口，国产阿司匹林肠溶片保险起见也会和病人说饭后吃，为什么伤害胃啊，伤胃啊。情况我在海外做医生，在国内的亲戚已经吃不上一些常见的心脏病药，说的是没有供应了，这里有些药吃不吃会有严重的后果，我在国外干着急，国内亲戚还不以为然，真的是没办法，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你看药监局说的话是撒谎，医保局说的话也是撒谎，根本就买不到啊！他说你给随便买，这骗鬼真的是啊。观点：仿制药只是原研药成分专利过期，并不是说合成方法一致，因为往往合成方法仍然有专利。这个导致的问题是，原研药的有效成分可能是 99.9%， 而仿制药可能是 98% 的纯度。那么这个时候你也许说有效成分确实没啥区别，那么确实，但是杂质可能差了20倍啊，甚至可能是不同的杂质，这可能会很可能就是副作用的根源。打个比方，中国青霉素一类的药品抑制过敏，小时候有一次皮试，一个胳膊肿3天，皮肤都长得透明了。我到了美国，这边根本不做皮试，而且医生都是不太可能有青霉素过敏这件事情，就是杂质，青霉素就杂，我也过敏，我青霉素过敏啊，青霉素过敏，青霉素过敏纯粹就是因为杂质啊。观点：所谓的药监局的回应确实真的可笑，一个监管部门采用访谈的方式调研，这根本就是拿着枪指着头问别人是不是生活幸福。说得对，非常正确。观点：原研药厂自己换辅料都出过大问题，何况仿制药啊？观点：仿制药降低成本的途径，抄袭，给工人降工资，996，偷工减料，减少工序，以次充好，行贿，然后赚取大量的利润啊。后果就是药品无效，副作用大啊，这就是他们干的事情啊。情况坐标日本，拿着医生的处方去药店买药，对方会问是否买仿制药。虽然我用到的药没有几种，但是感觉大多数仿制药的疗效并不如原研药，比如花粉症的药，按理说成分完全一样，但是仿制药的效果不及原研药的一半。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啊，包括你看的成分是一样，但是其实你的制程不一样，还有一些调整不一样，效果是不同的啊。观点：何止是药，医疗器械也是，这个我就不展开讲。其实医疗器械包括耗材影响更大啊，医疗器械跟耗材比药的影响大。为什么？药你还有仿制药，医疗器械跟这个耗材，那差别不是差一星半点啊， 那个针头呢差别真不是差一星半点。去年我去 CMEF 看了一圈，很多医疗器械的山寨货，我们公司的一些产品遭到剽窃，殊不知那些仿制品的质量和几年前我们没有改进的产品质量差不多。然而就是这些我们觉得质量有问题的产品，由于价格低廉，加上国内打压进口器械，在集采中中标，我猜国内医院不仅给医生不仅给病人吃劣质药，给病人用的也尽是各种质量有问题甚至有风险的医疗器械吧。还有包括是耗材啊，你那耗材真的是没办法弄，没办法用，那这些特别是那些手术用的那些耗材，质量问题存在于国内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根本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是中国老百姓生命力可真的顽强，不是这样。中共没有把中国的人当人看。中国的官员如果跟中国老百姓用一样的东西，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对吗？那为什么？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他这样省钱啊，对吗？啊，他这样省钱，大部分人都在用，他用少部分，对吗？啊，他自己的命很重要，老百姓的命不重要啊。情况别说医药行业了，就拿我们电力行业来说，国内的输变电设备公司那些猫腻尽人皆知。我在一个外企高压输电设备公司，我们的品控和供应商管理都是相当严格，而国内竞争社单从工艺和水平已经不落后了。然而国内的招标采购近几年会限定最低中标价，我们显然是做不到价格压低到他们的招标价格，而国内企业就敢在比如罐体厚度和接口规格上搞偷工减料，最终把价格压到国内网默认招标价格以下，而这些产品显然是有问题的。在中国任何一个行业都是这样，这只是这股风潮刚刚吹到医药行业而已，就是这样。所以你要想一下，豆腐渣工程不仅仅是建筑，各个行业各个基础设施都是，什么交通运输啊，要不怎么这个桥会塌啊。建议如果不出国的人可以买上国际医疗保险，尤其在广东，我给妈妈买上了香港保险，需要动手术全部去香港，国内真的一言难尽，社保也不要交了，一年涨的社保可以买高端的医疗险了。情况我以前被狗咬伤，医生让我选进口疫苗还是国产疫苗，我选了国产，后来发生严重的过敏症状，类似天花，差点丢了性命，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中国的我昨天不是上午直播，因为我就讲过狂犬疫苗，国产狂犬疫苗全是假的。中国的疫苗行业很少是可靠的，全部都不可靠。所以之前他们讲，他们搞了把这个武汉肺炎疫苗做出疫苗来，你信吗？我一秒钟都没相信过，到现在我都认为他们那些疫苗是假的，国产疫苗全是假的。他们就没有搞成过啊。观点，今天我也看到了集采药的辟谣，看完之后就是一句话告诉老百姓，药是有效果的，至于没有效果是你们感觉不到。我当时就骂了一句，老百姓是天天赞扬你们的，至于你们感觉的是骂人，那是因为你感觉老百姓在骂人。情绪，我的小孩快出生了，但我看小孩的疫苗那么多，我们小的时候没那么多，不知道要不要打，怕副作用严重。小孩是有很多疫苗要打的，很多疫苗小的从小就要打的，一出生就要开始打疫苗，就防止他感染，这是保护孩子。只不过呢，中国的疫苗非常的不可靠，所以你要想办法看能不能去香港打啊，就是安全起见吧，我觉得啊。 秦广朋友是三甲医院的外科医生，他们早就知道仿制药及采药无用，所以需要用原研药时就推荐患者去外面药店买，但说得很隐晦，不能说得太直接。 OK， 情况如果血压不降，麻药不睡，泻药不泻，这个事情和事实不符，只是谣言，那么去瑞金医院做访谈便不是医保局的人，而是穿着警服带着训诫弹或者是银手镯到医院的警察。曾经效果很好的原研药原研抗生素叫拜富勒莫西沙星，疫情开放之后我们在当地买了一颗，一颗都买不到，只能在网上花十倍的价钱来买。他们不是今天才这么干，他们早就这么干了。 OK， 情况上海除了三甲等总院还有原研药，分院和三级以下基本上没有原研药。 OK，观点，一批外资药企又要撤离中国，继外资互联网撤起之后又要赶走外资药企啊，就是这样啊。情况我在马来西亚也是常有仿制药，并不觉得跟原研药有太大的区别，但是我看了王老师这期节目，严重怀疑在中国有人用假药蒙骗成仿制药，然后强迫医院以仿制药的价格购买，这种手段会让大众都不敢用或者买仿制药。在一个正常的国家，仿制药和原研药的监管差不多是一样严格，而且药效也差不多，价格差别在于研发及费用，因为研制仿制药没有研发成本，仿制药是没有研发成本，初始的研发成本，但是仿制药其实他还是要做很长时间的这种一致性评价。一致性评价其实大家别以为那么简单，我把这个成分调对了就行，不是这样啊。他还是要进行临床和药理性的评估的啊，他也需要很长时间的。一种药花个几百万上千万都是有可能的啊，是有成本的。观点，我在国内医疗器械行业工作了快十年，后来转行了，我就说一点，能不能不要限制三甲医院采购原研药，我如果看病宁可自费我也选原研药。是的，情况我以前在中国国内的药厂工作时，跟着工人一起下车间，事实上很多生产操作不规范，比如要控制反应的温度，每半小时记录温度，但是工人值夜班的时候都在睡觉，第二天早上操作员和审核员都是串通一气，反应的温度都是乱写的，到时候查为什么生产出来的药杂质多，根本就发现不了可能是反应温度不一致导致的。所以说国产的药品质量可能有问题很正常，吃到体内微量的杂质会导致药效或者严重的不良反应，就是这个原因。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没有做到就要承认啊，你还去骗别人，这是非常不道德的啊。情况我在药厂工作十五年，那个时候每年接受 FDA 的检查都是作假，假的记录，假的流程，质量根本不过关，提供的受检产品就是外面买进口的，而美国买过去的都是用给动物用的药啊。情况我是患者家属，家人治疗过程中原研药仿制药都用过，后期因为医院不再开原研药才换为仿制药，我虽不敢说一定存在质量问题，但使用仿制药进行化疗之后出现副作用增大，药效减退，虽然不敢100%确定是药物的问题，但副作用增大，病情得不到控制的时间完全符合。如果不是因为后期很难拿到原研药，我相信今年春天还能和老人一起过。知道结果了吧？啊，情况家里是做和医疗有关的，也有医生都说了，即采药大概也就是比安慰剂好一点啊，而真正会有大问题的是中成药啊，中成药就不要讲了， 我刚才看见北京医保局进了200种中成药，疯了吧？你这拍习近平马屁，这是啊！中成药那更是问题，中成药就是仿制药它最多是什么呢？它最多是没用、没效果或者副作用大。中成药不仅没用，而且副作用大，它还抢你的钱。这中成药更混蛋，就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更混蛋啊！有些连最基本的临床1期2期都没做过，哪有做一人中成药哪有做1期2期，根本没有。中成药有疗效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有西药成分，中成药里面加了西药，它才有一点点效果啊！这就是中国的医药行业，就这么操蛋啊！真的是操蛋，共产党真的不是人啊，真的不是人啊！秦广国产疫苗测试13个人就只有一个人有弱阳性，并且那个人是打疫苗后15天，理论上应该是抗体最强的时候。情况原来的同事是开彩票店，他们都是先把彩票进货，把大部分彩票划开，挑出大的找亲戚朋友换，然后买来刮刮乐、刮刮贴，贴回去，贴的好的就像新的一样，所以没关系，根本买不到新的彩票。都刮过了，你疯了吧？这中国，你说中国的事情真的是情况。我在国外随便买个感冒药、止痛药都是辉瑞、阿斯利康等大厂。比如前几天买了一个布洛芬，是辉瑞，吃一颗下去就出效果了。观点好，这个更厉害。我以前当过医药代表。也经历了一致性评价、两票制、集采等等。集采不仅仅是质量问题没法保证，还有让市场彻底失去活力的问题。其实在此之前，国内是有良心药，大多数医生也都是以药效为主的。从2018年开始，所有代金销售分给医生的比例很少很少，主要是体制内的大客户拿大头，集采出来之后恶性竞争，最后良心药全死，业内少部分有良心的人也彻底失去了信心。现在集采这么久了，药价这么低，然而我以前的那帮老同事们依然还代金销售，甚至更高，因为集采造成的垄断导致可以大批量的销售，同时彻底的放弃质量，就是完全没效果啊。我也干过药厂的生产、行政等工作，国内的大部分药厂都是在演戏、拍照，实际上卫生环保简直是触目惊心。最后再说一句，医生们没有人愿意为了钱去反对政策，敢说话的都是被生离死别的场面逼的。最怕的不是钱少了，而是手里的药不好用，就像上战场枪坏了。你说这帮孙子真的是啊。好，明谢黄增培，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